听众朋友早上好，刚才听到一首非常悠扬的《当你老了》。在平常我们听的时候呢，是有一种这个非常正常的意境，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那种情怀。但是呢，昨天我们屈胜男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就是可能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更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对，因为其实要提到这首歌的背景哈，是这个作者写给自己的母亲，他希望他可以就是说能够有一天慢慢看到自己母亲变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就要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有关这个高龄产妇。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边跟大家探讨了很多了哈，其实我们
已经进行了很多预热，结果呢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我们首先来接通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我想说啊，就是我愿意为你献出我的一切，这就是一个母亲对于这种孩子的追求。那么母爱呢，是一个人类非常崇高的品格，正是这种伟大的品格使得人类呢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啊。
李先生，那我稍微跟你交流一下哈，你刚才也讲到这个品格这个问题，因为很多这个澳大利亚的妇科医生呢就提出说，像我们特别讲这个特例来讲的话呢，她已经60多岁了，但是呢还怀孕产子，那其实他们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因为你不可能在以后把她长大成人，没有考虑到这个孩子以后的感受，有这样的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对于说像这样的爱是不是一个负有责任的爱呢？
我认为就是说，在世界上各种产业啊都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坦坦尼克号去旅游它也会沉船，但是这种爱情、这种爱、这种母爱是很危险，产子是很危险，但是我们的伟大的妇女们她们奋不顾身去忍受这种痛苦，正是这种爱去战胜这种非常害怕的，非常胆小的行动，我作为一个人父嘛，也看到我太太这种，十月怀胎的不易啊，还有呢这种生产的艰难，并亲自呢为她剪断了这种脐带，正是这种带有负疚感的这种看到这种，我太太这种痛苦，才能够产生这种可以奉献一切的爱。所以说，我说爱可以战胜一切，而危险只是次要的。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说，对母亲是一种危险，但是对孩子呢，也是一种危险。你认为，就是为了爱，也可以不顾一切，包括这个，比如说孩子的危险啊，或者是说以后孩子没有人照顾，这是有一些人提出的观点。这个你怎么看？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吗？
我认为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可以给你一种非常好的帮助。至于孩子的抚养问题，也有社会的福利，所以说不用很担心，因为一个良好的社会，特别像澳大利亚这种比较宽容、比较健康的、比较富有待遇、富有互相帮助爱的社会，你往往可以奋不顾身，想生就可以生，我是这样认为。
好，非常谢谢李先
生
的观点哈。其实呢，作为一个女性的角度哈，我觉得李先生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抚养孩子的过程其实真的是很艰难。我曾经看过有一不是我理解你的观点，非常感谢你的表达。那么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就是说有一对非常相爱的情侣呢，就是因为选房子这个问题而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分手。因为这个男士呢，他坚持要买那种没有电梯的公寓，他觉得那样很怀旧，他很喜欢。可是呢，那个女士呢，她就是觉得你这样就不爱我的表现，你根本没有想到将来有了孩子之后，我需要抱着孩子上楼下楼，还有这个婴儿车怎么办？所以呢，虽然这个爸爸肯定也是要帮忙带孩子的，但是女性在这方面确实要承担更大责任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这位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嗨，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
三位，还有刘俊杰，哈，屈胜男，还有我陈云，那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关于这个六十几岁的高龄产子这个话题澳大利亚社会有诸多的观点，您是什么样的观点？
我是赞同前面几位医师的 评语哈、哦。
嗯，
我觉得这样做事也是像他们说的不负责任，也是自私的做法，这种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我本身是一个啊智障儿的照顾者哈、
哦。
哦，一个小孩子可能哦，他在出生到他3岁哈、哦，他才出现、嗯。他有那种低能的行为，现在生出来还不晓得，
嗯，
要等到2岁3岁，这个我曾经也问过医生的，他们才会这样，才有这种智障的表现出来。
所以你是从这个高龄产妇产下来的孩子是否是足够健康这方面来啊、提出你的疑问的是吧？
对对，因为还有对。培养小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到那时候体力经济啊，像前面这位李先生说什么社会福利啊，
嗯，
如果我在想说还不够了，来能够承担一个小孩子当他的父母年老的时候给予他的家庭教育哦，还是不够啊。
嗯，
我说对这个小孩子是不公平的。
嗯，
两夫妻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达到他们自己的愿望哈、哦，去做的事情实在是对我来说是，我的观点是说不负责任的。
刚才刘先生有没有听到我们在第一小时的另外一个采访，就是有一位刘女士出了车祸，她的身体状况呢，其实医生是很不推荐她再生孩子，但是呢医生也不想伤她的心，所以呢就不置可否。那么后来呢她历经磨难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她是非常特殊的经历，她在最后在评价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她就觉得说如果是有这个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失去唯一的孩子啊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双方夫妇都是有这个意愿要生下孩子的话，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支持的啊。如果是有特殊的情况，你会怎么看？
这位女士她的情况不一样，毕竟她还年轻吧。
啊，她应该是30多岁40多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是的，嗯，
对对。还有这前面这位后面这位太太是已经62岁了。
是的，所以所谓高龄这里面其实还是差很多哈。因为刚才我们也是的是的，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最佳的生产年龄，其实这个生产年龄很多人都达不到，都是30岁以下的。所以呢啊，我们非常感谢刘先生表达你的观点。好，我们听众非常的踊跃，下面是这位张先生。啊，张女士，不好意思，张女士你好。
哎，是我吗？
哎，是的。
好的。
嗯，那您说一下您的观点。
主持人你们好，我说说我的，我是赞同医师的观点和前面的那个男士的观点的。
嗯，
因为我看来年长了，抚养小孩是很辛苦的，当然也生姐是甘心。
嗯，
就让，但是也让我站在小孩的角度来看，
嗯，
像这80、90岁的老人家，当他那个小孩10岁、20岁，就要经历父母一个个去世、一个个病，他要他的伤痛，他的心灵是谁给了，是吗？尽管你有钱、社会有福利，但是他的心灵是，他也是孤单的，他没有姐妹，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抒发他，看着老人家一个个病，你说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残酷的生活呢？那来的童真，那来的幸福，是吗？我就是说这、
嗯、你这样说也非常可以理解。那张女士，我想跟你多聊一会儿，因为作为一名女士的话，你对于，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我们也会看到周围有一些人就很希望得到孩子，但是都没有得到，所以呢最后可能也是要求助于一些科学的手段，或者说要冒一些险。你是怎么理解这种状况的？或者说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朋友周围？
有，我都是几十岁的人了，但是那个又要看上天赐不赐予你，但是自己去勉强做，现在的科学是不担保的，我都是这样觉得，很多的事情到时候发生了，是自己要承担这个痛苦，痛苦的是自己嘛，是吗？所以我觉得了，生何不能有的生当然好，但是也不，如果生出来孝顺，那生出来健康的宝宝 当然是好了，但是如果你勉强了太，但是高龄的定义是三十岁，按照医学说三十岁，但是我觉得如果四十岁以下都可以接受的。
嗯，好，非常感谢你的观点，你就认为要顺其自然，但是呢不要贸然的去冒险哈，非常感谢张女士的表达。下面我们再来接通这位史先生的电话。史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是吧？
哎，是的，您请讲。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嗯，你好。
首先我想说啊，对这位女士怀孕呢，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祝贺她，是吧？
这位六十几岁的，
对吧？
是，嗯，
对，我们应该祝贺她。然而，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比较理智的观点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嗯，
我自己是四十多岁，我太太也是四十岁以上才生了第一胎。
嗯。
我们自己就感觉到由于年龄的增加，当然我们的孩子非常健康，
嗯
啊，但是由于年龄的原因，就是我们感觉到我们有些很多力不从心了，因为我们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是吧？
嗯，
也不可能靠父母来帮忙，那么我们就得什么都得自己带。然而呢，虽然说澳大利亚是个福利很好的国家，但是很多的 facility 还是并不存在的，所以呢很多东西还得自己来带。我们就会觉得呢很非常非常的累，有的时候休息一下会觉得像一种 balance， 对吧？会很累。
嗯嗯、
所以我想说的什么，这件事情的发生，首先对这位女士本身来说，对她来说，这是对她自己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她的年龄如此的大，她在生产的过程中，她会面临着非常多的危险，而且在她生产完以后，她也会对她的身体产生很多的 impact， 而这种 impact 是医学或者谁都无法估计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大，就是说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我们不能说什么因为什么母亲的伟大、牺牲精神等等，在这种透露出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无政府主义态度。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应该是我们还承担了对这个社会的一定责任，是不是？不能。
所以史先生代表了另外一方的观点，因为这个
是
有关于一个这个关于 miracle， 就是这个确实是个奇迹，六十多岁还产子，还有一个 morality， 就是到底这个道德标准啊等等，这个应该是怎么来衡量？非常感谢您表达您的观点。那么下面我们再来接通周女士的电话。周女士你好。
喂，是我吗？
是的，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人就是刚才听了，很多就是人的观点我都同意，大家都从那个就是说好像身体啊这方面来讨论，其实更重要，我觉得吧，还应该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嗯，
孩子啊最需要是父母的陪伴，你那么大年龄了，特别是如果是一个男孩子，他更需要父亲的陪伴。这么大年龄了，你怎么陪他去疯去跳去闹？还有时候呢，我原来吧当过老师，我就觉得我知道的，那孩子啊如果父母年龄太大了，然后他去接他们的时候，那孩子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如果他叫爸爸妈妈，这是我亲眼见过的。
这个可能是你是在中国当老师，还是说在澳大利亚这边？
对对，在中国，在中国的时候，
我想可能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可能这个宽容度会高一点。
对对对，
嗯。
但是就是这本最重要一条就是什么呢？我先生是个澳大利亚人，他五十五，他没有孩子的。
嗯。
我们五十五岁的时候认识的。
嗯。
嗯，就是在之前呢，他也认识一个中国女士。
嗯。
那个中国女士有三十八岁，她五十五岁。那位女士呢，她就想要个孩子，我先生他就坚决不同意，他们就分手了。
嗯，
他说我五十五岁，等到我孩
子。你举的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
啊、
我就是在一个婚姻当中哈，双方持不同的两个意见。
对对对。
啊，就是我们这场辩论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一个内容。
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况。
嗯。
当时他们刚认识了见了两次面。
嗯，
后来这位中国女士就说她想要孩子，我先生就说不行，他说这是对孩子和社会的不负责任。
嗯，
他说你想象一下，十五岁的男孩子可能叛逆，而且那个时候他最需要就说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时候，他说我七十岁，我不能保证我能够像我父亲那个时候那样来陪伴我。
嗯，
那样陪着我那么那个，
也许那个女士她也有自己很强的诉求，
对对，
因为她才38岁，
对对对
哈。
但是关键有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孩子是需要陪伴的。
嗯，
除了身体原因啊、经济原因这些，而孩子是需要陪伴，
就不只是把他养大。
对对对，
我们非常感谢周女士的意见，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候，所以我们就跟你分享到这。我们已经得到你意见的精髓了，就是这个孩子呢，不仅要把他生出来，还要把他培养成人，对吧？非常感谢您的观点，谢谢。好，那么我们去一段广告之后呢，会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哦，我今天还和我妈说这个事儿嘞。哦，我说，她这么大岁数非要生一个孩子，肯定有她自己的一个心理需求，肯定是有一个很迫切的心理需求吧。
嗯，
因为这个做试管儿，实际上作为女的还是挺受罪的，不会闲着没事干去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罪。我是这么认为。西方国家很重视人权和隐私的话，其实没有资格评价人家生孩子这种家庭内部的事务。人性关怀上说，
嗯，那刚才我们又快速的重温了一下，在我们第一小时的采访当中，刘瑶女士的对于这个高龄产子的这个意见哈。刚才还有一位史先生，我们是让他表达了他的观点啊、那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候，所以呢，我们跟史先生的交流呢，就是已经告一段落，我们已经明白您要表达的观点了。下面我们再来接通这位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你好。
哎，你好。哦，我的意见呢，我觉得呢，这个把这个问题放在媒体上讨论呢，好像似乎不太好，因为他把他的问题作为一个众口之敌嘛，大家来讨论，这样对这个他们夫妇本人，还有对以后的孩子，好像都不太有利。当然，他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引起一些专家的注意，给他一些忠告。这些都是 private， 都是私人的问题，放在这个媒体里公共讨论，我觉得好像这是对他一种人权的侵犯吧。
嗯，所以说您觉得话，这是他的一个个人选择问题哈，就是不要把他就是在媒体上过度曝光，把它升级成一个社会问题来讨论，是吗？
这样的话，这样对他本人，那对他们夫妇本人和对孩子以后的成长，好像都不利的。
嗯，那么就是您本人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就先来探讨这个话题。那您觉得作为母亲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看法呢？
或者你可以理解他的这种爱子心、求子心切的这种心情吗？
我是不理解他的个人的情况，个人有个人的情况，可能他们既然做了这种决定，可能也做好了各种的安排，对吧？也请教了各种专家，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他们都应对好的话呢，那么个人有个人特殊情况还是可以的，如果他们没有应对，那就是不负责任了。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吴女士的观点。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从这个责任方面来进行考虑哈。好的，那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就是对于最近发生的这个上了新闻头条的这个话题啊，塔州的一位高龄产子的女士呢，啊，她这个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虽然她自己本人是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呢，有很多的比如说妇科专家呀，啊，医生啊，都是给出了他们的意见，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也不要让社会上的其他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去产生这样的幻觉，就是说我年龄很大了还可以生孩子。但是其实我们也从今天很多听众朋友的反应当中呢，可以听得出来大家的这个反应啊，大家的这个判断啊，看法还是非常的理智的。好，下面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通这位听众朋友 David 的电话。David 你好。
你好，你好啊，我就说几句话啊。
好，
我分享一个观点，但可能和前的七周日的观众不一样，就是说现在如果说他不生孩子，他可以领养一个孩子，他就享受了一个把孩子抚养成人的感受。如果说他不小孩子的话，两个人结婚，男女之间也享受了一个过程。那么问题是，这他们要享受一个结婚、怀孕、把小孩生出来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而且我们现在把焦点聚集在，就是说对那个生出来的孩子以后 社会会增加很多成本，或者说他们是责任心和不责任心的。那么反过来，陈云，我想举你一个例子，如果你能做到的事，你能够做到的事，现在你做不到，你无法享受这件事，你感觉怎么样？
哎，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啊、
就是说、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自己分开来看这个问题，但是当你在事件当中，你感同身受，你有很多这个感情方面的困扰的时候，感觉方面困扰的时候，你做出来的决定就不一定是这么理智，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什么意思？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焦点就放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孩子出来增加社会成或者怎么。那么如果说医学发达了，让他享受前面那个过程，出来的不是一个生命，那就好了。我相信这是以后这个商业社会会可能会做到这一点。
啊，好像大卫是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观点哈，就是在科学方面。
我想陈宇，你应该知道我所说的。嗯，这个意思的后面在这隐藏着什么，对不对？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让各位听众朋友表达到这里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表达。
我是刘俊杰。
我是许成南。
我是陈云。那么欢迎在接下来收听我们的广东话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官方微博澳大利亚 SBS 广播公司官方微信 SBS 电台中文广播，还有特别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SBS Mandarin。